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的米莱马卡尼尼马卡迪尼。
索利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卡。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年轻人在做廉价航空的时候一个有趣的行为。据说现在精打细算的年轻人正在把钓鱼马甲列为出行必备品之一。有媒体报道说，选择乘坐廉价航空公司出行的时候，靠着一件钓鱼马甲，不少网友把行李直接穿在了身上，从而为自己省下不少行李超重费。比如说有一位博主啾啾，他此前呢是在欧洲留学，经常去各个国家旅行，于是出行的时候通常会选择联航。那么次数多了以后，就会发现衣服只要穿在身上，航空公司就不算重量，于是他就买了一件钓鱼马甲。钓鱼马甲有什么特点啊？就是身上的兜特别的多。我上这个购物网站上去搜了一件，其中有一件居然有12个兜，有12个口袋，大大小小的。所以这位啾啾在坐飞机出行之前穿上这件钓鱼马甲，就可以往这个兜里面塞各种小一点的体积但是重量比较沉的东西，比如说手机啊、充电宝啊，甚至电脑都可以放进去。他说行李箱能够少个4-5斤，这样一来就省下不少行李超重费啊。后来我就到社交平台上面去搜了一下，以钓鱼马甲联航为关键词搜索，我看到了有多达上千条相关的笔记，可见很多年轻人都在学习或者是分享这种方法啊。二位作为留学生，我就想到你们经常会有带着很多东西来中国，或者带着很多礼物回国去的这个经历哈，有没有过这个行李额度不够用、超重的这种情况遇到过吗？
有啊，在中国我们经常买那些大衣，买那些就是比较厚一点的衣服，所以带回去的时候就占地儿还不够，还就是要占那个重量
啊。
所以呢，我有一个同学，他就是把那个身上，因为正好就是泰国是热天夏天，然后中国也是刚刚稍微凉快一点嘛，然后呢他回去的路上在飞机上他穿了5件外套、啊，因为行李它快超重了、
哦、
所以
把能穿在身上的全都用这个人架子扛回来
就是这样子的、
嗯、
所以我跟他一起回去的时候，他就带，他就这样穿回去，我就说你笑死了。
那下了飞机以后得拼命的脱
对，没错
这也是一招啊。
刚才说的这个点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之前看到了一个很搞笑的视频，在国外的软件上，就是说一个人到那个机场，然后呢他意识到他反正是超重了，然后他就打开他的箱子，就刚才彭文斌讲的那个故事，把所有的能穿的时候直接穿上
也是把衣服穿在身上
对对，但是没有人拦着他，那反正就是利用了这个规则嘛，他反正没有破坏什么规则，就
那倒是。你说这个衣服穿在身上能减多少重量啊？这个钓鱼马甲可厉害，这种钓鱼马甲都多，而且装的都是一些小件儿，但是很沉的东西，可以省好多这个行李费，超重的行李费。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说，好像看起来有一点不好看啊，你为了省这个超重的费，把自己弄得鼓鼓囊囊的，还很沉，这个上飞机也不方便，甚至还有人认为这个好像是有点钻空子啊。虽然你行李变轻了，可是你人变重了，好像有点占航空公司便宜的这种看法。你们怎么看？你们觉得这个是一种规则范围之内的合理的这种应用，是聪明，还是你会觉得不太好接受，不好看？
我还是觉得我还可以接受，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会这么做。 对吧？因为本身那个可以托运的东西本身就很少，然后带上飞机，甚至那些联航的廉价的航空公司，他们特别特别的严格。但是那种全套服务的那种大的航空公司的话，你带多少就带多少。这次我来的时候，我就是他本来规定的是一个包不能超过7公斤，但是我这次呢，我有一个拉过来的小行李，然后身上还背了一个背包，然后还拎了一个小的手提包，他们都可以，都无所谓。但是如果这样拉上这个泰国的那些廉价的航空公司就不行了，甚至有的时候他看到你的行李箱，他马上就叫你先去称重才可以。
所以你看，其实是跟航空公司本身有关系。普通的航空公司因为它票价高，提供给你的这个行李的额度也会高一些，但是廉价航空本来在这个票价上面就是压缩了它的利润空间，那它自然要在别的方面尽可能的找不回来一些。说实话，很多乘客超重的这个行李的费用也是廉价航空收入来源的一部分，对吧？
对的对的对的。像我们那个去国外或者去别的地方，但是我们选择用廉价航空的时候，我们会提前去买那个它的重量。但是我觉得他们很会算，其实因为它的重量是比如说你买15公斤跟20公斤，它的价格就相差那么一点，就自然而然的是你心理的作用哈，就让你会选择最大的那个重量，最多的那个重量，
反正价格也没差多少，是吧？
对，所以呢，如果是真的需要托运行李的话，我们会提前买，不然的话，你到时候你去称，马上他就额外收你特别特别昂贵的价格。
我觉得是，反正是年轻人能做得到，因为年轻人呢想法很多，而且有些
也不怕丢面子，是吧？
现在年轻人就喜欢玩抽象，有一些人他没有这个需要，他就是玩抽象，
玩这个个性，我觉得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一种个性嘛。我反正是在这个规则里面。这个范围之内我没有违规，所以我这样一来是没有什么问题。我确实意识到这个7公斤它其实不多，就是你拿一个手机，如果你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个平板有什么什么，你把一个平板就放在那儿，一个电脑放在那儿，它基本上已经超过2公斤了已经。
而且这些电子设备，有的年轻人会说，我上飞机反正也要掏出来用，所以就放在身上更合适更方便了，拿出来。
是，
只不过就是这个走路的时候有点累赘，身上挂了5-6公斤的东西，是吧？我甚至除了钓鱼马甲之外，我还看到还有像什么有10几个口袋的工装裤，还有能塞很多衣服的 U 型枕，还有这个自重很轻的背包啊，它本身能装，可是它这个材料很轻，还有一些手提行李袋，这些都是就是选择廉价航空的一些年轻人们，一些比较精明的年轻人们，他们出行的一些必备的工具。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尤其是最后你讲的这个，就是说这个行李箱本身是非常的轻，或者你用一个袋子就行了。因为我确实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当时在回津巴布的时候犯了一个大错误，买了一个行李箱，我就放了这么一点点，怎么已经7公斤了？然后我就翻出来，然后就称了那个行李箱，我就发现了它
自重本身比较重，
就比较重，所以你这么一来的话，放不了多少东西。
对。那说到这个廉价航空，我觉得之所以现在年轻人会有越来越多的招去省这个行李的额度，也说明一个现象，就是年轻人选择廉价航空出行变得越来越多了，对吗？所以你既想要省这个机票钱，又想要在各个方面也节省这个相应的开支，就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那么廉价航空服务在二位国家的普及程度怎么样？就是一般来说，你们当地的廉价航空跟普通的航空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对于这个随身携带物品的规定有什么不一样？哪些服务是额外收费的？
介绍一下我泰国这边的这个航空公司的吧。一般如果在国内飞行的话，基本上我们都会选择用廉价的航空公司。 在过去以前，可能你可能要多加点钱，它会有一些餐饮在上面。然后如果稍微贵一点的话，它会有一些面包啊、饮料啊可以提供给你。但是现在有很多的航空公司，他们可能是为了节约这个成本的话，他们就是上面只有卖，但是没有送。甚至以前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啊，有的时候有人说的是说，有的时候他会故意把空调放得很大，然后让你觉得很冷。所以呢，以前他是提供这个毛毯的，但是后来他不提供毛毯了。所以说如果你很冷的情况下，你可以向他们租。
啊，毛毯要花钱去租。
对，对，
好吧，那我正好可以穿一件钓鱼马甲，还可以保暖。
对对对对，这所以就是说像毛毯都要租去100块钱，但是如果买的话要450，是这样的价格。
也可以买这个飞机上面的。
买回家。对对对。然后呢，现在那些廉价航空公司就是有卖一些饮料啊，还有一些食品。
餐饮这方面，我记得以前去东南亚旅行的时候会得到提前的一些常识的一些了解，就是你要提前去决定你要不要在飞机上面订这个餐， 对吧？
现在是一律没有。
一律没有，提前订都没有。
就买票的时候你就订好了说要不要。
啊，对啊，就是提前订嘛。
对对对对对。但基本上大家都没有在买，但是这个是个人的选择了。
你觉得泰国人大多数都不会在飞机上订这个餐，宁可自己带一点吃的，是吗？
因为可能飞行的时间不是那么长那么久，最久最久就2个小时嘛，所以大家都可以说啊，我就不用在飞机上吃了。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就觉得说我很享受，我可以在天上吃。
关键是好吃嘛。我觉得飞机上的餐一般都觉得很难吃。又贵又难吃。
确实有一次我就比如说我专门飞，比如说曼谷飞清迈，其实我想喝它上面的那个奶茶，因为它奶茶比较好喝，所以我特别期待，也有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在这些成本下面，他们就帮我们节约了。
对。
然后呢，就是在对于严格的行李重量方面的话呢，其实有一些航空公司它是本身就免费给你15公斤的重量。
15公斤还不错呢，一般我听说都是7公斤比较多。
对，但15公斤的话它就可以托运的，就是只有一个航空公司，其他的都没有。其他的话就是如果你要上飞机之前看到你背所有的包都要贴标签，就有一个比较严格，就是所有的包都要贴标签，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让你拿那个包上飞机。
贴标签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它是一个间接要检查你的包的重量的方式。
哦，明白。15公斤是可以托运的行李是吧？
对，但是7公斤就可以随身带走，
带上飞机的那种。
对，这样的话它就是可以它去办登机牌的时候去选择，它就是检查你的重量。其实以前我还记得还可以带电脑，那个7公斤里面它不算电脑的重量，但是现在已经把它算在你那里面了。所以我们现在也挺麻烦的。
也在不断的在压缩这个成本。泰国的旅客一般会怎么去应对这些额外的费用？
如果你去一两天的话，你带上一两套衣服就够了，因为反正就很便宜嘛。就是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就来回清迈曼谷的话，可能也差不多就200块钱人民币。不到啊。短时间去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用托运行李，但是如果去长时间的话我们会提前买行李，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对，
提前买了它就便宜，如果你到厂去买的话那就是昂贵到不行。
所以不管是订餐也好还是行李的这个重量也好，都最好
是
提前规划。
对，对的。
所以对于不经常出门的人来说也要学习一下这个常识。
对，然后这次我来就像大的航空公司他们就不会管那么多。他给23公斤嘛来中国，但是其实我来的时候也已经超重了，都快25了。但他也 OK 无所谓，反正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然后随身带上飞机的行李其实就也不是那么严格。其实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在非洲呢，这个廉价航空还是在发展 中的一个现象吧。反正因为由于我们很多的非洲国家，它可能大部分人目前还是会选择用这种大巴呀，就是比如说我从津巴布韦到南非，一般大部分人都会坐这个大巴，他一般不会选择去坐飞机了，因为是比较对他来说可能比较贵。
嗯，
目前来说现在有那么几个国家可能做的比较成熟，像南非啊，
嗯，
像埃塞俄比亚啊，在那边的话啊，这个航空这个行业呢就是比较成熟吧。大部分人还是那么认为啊，坐飞机啊是一个很高端的一个体验啊，
嗯，
反正应该是中国的过去的那种感觉。
嗯，
反正我坐飞机我可能都要拍拍照片分享啊，今天坐飞机了，所以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对那种啊廉价航空啊什么的啊，这个意识可能没有那么强，也没有人在讲这个事情。
嗯，
因为能选择坐飞机的人，他都是可能他的这个经济的
对
状况
属于高端消费，对吧？
高端消费，
对，
所以他不会注意这些。
嗯，
可能需要这个廉价航空的人，他也不选择去坐飞机，他选择要坐这种
大
巴，
对，火车。
大部分那个人就是大巴嘛，他的这个渠道也没有那么多，
是
啊，不像像中国，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这种意识非常的高，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选择。
嗯，
你要打个车，他会跟你说啊，不要用这个平台，用这个，有很多的便宜的东西，
对，
选择很多，
省钱的途径也很多，说明就是人们的这个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这个习惯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但是还是跟这个廉价航空的发展，这个市场的成熟度，我觉得也有关系的。我觉得像在泰国的话，廉价航空就比在我们中国国内要成熟很多，大家的接受程度也会普及很多，是吧？航空公司一方面要控制自己的成本，提升自己的利润，我觉得这无可厚非。之前还有一些公司，就是媒体报道过，欧美的一些航空公司会根据乘客的体重来分配客舱的座位。为什么呢？体型太大的乘客你重量就大呀，那飞机的这个负担也重，所以他们要求这个乘客支付两个座位的费用。加拿大曾经有一家航空公司后来被法院判决，就是不允许收两个座位的费用，就是法院选择维护乘客的这个权益。其实大家想一下，你说你超重了，你要多收我两个费用，那我要是很瘦，我没有达到一个座位的这个重量的标准，那你也不给我退钱啊，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年轻人怎么样利用这个合理的规则来给自己减轻这个额度，也是跟航空公司之间的一种正常的博弈，对吧？
其实我觉得在未来有一种现象可能会出现，他还发现你这样搞，他也会去调整。那什么意思呢？嗯，你是这样套着这个马甲，我也要改我的政策，就是可能后面可能有很有可能，因为目前呢只是小众，是有那么一部分人是在做这个事情。
对，
那么一般比如说100多个人在都这样弄了。我觉得他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来科普你们，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这个飞机就是超载了，就是说他的那个已经到了那个程度，可能
对，这个我觉得是现在就已有的整体的重量是不能超过某一个标准的，对，
某一个标准了，所以他给你科普，你们这样一来，我们是测不了，我们这个称不了，我们都不知道这个飞机上有多少的这个
科普不好实现，不好操作。
我只是说很有可能，对吧？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航空公司如果发现这种现象越来越多的话，也会有进一步的这个对策，总体的目标就是让这个整个的飞机的重量不要超过某一个警戒线，是吧？我明白。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意义更多的会在于哪儿呢？就是实际上飞机承载的重量不会因为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身上多了几公斤就会有多大的改变，但是就是这些年轻人的行为倒是可以降低航空公司超重行李的费用，之后反而可以促使他们从其他方面，比如说提供其他的服务来收费， 他因为在超重行李这个收入来源少了一部分，那我就要创造出其他的可以收费的一些项目。刚才彭文斌说他愿意在这个家廉价航空上面就喝一杯他们的奶茶，我每次坐这个飞机的时候我就想喝他们家的奶茶。你看，这就是属于提供了独特的产品，让你讲求性价比的年轻人也无法抗拒。
其实我觉得那些廉价的航空公司他们可以做很多，就是他们在飞机上专门有自己品牌的餐饮，比如说有自己的嘎抛炒猪肉的牌子，
特色的一些餐饮，
对，有特色的餐饮，所以或者有一些，比如说有专门有这个自己的标志的那个布袋啊，充电线啊，
文创产品，
对，就是飞机的文创产品，就在那上面卖。对，
像刚才你说的这种特色的餐饮或者是有代表性的文创，是已经在泰国的一些廉价航空已经这么做的吗？
对，有了，有了。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些个性化的服务挺好的，一方面它可以让很多不想花钱的年轻人可以省掉一部分费用，另外一些也让就是有意愿去选择特色服务的年轻人也可以享受到一种个性化的服务， 是吧？所以我觉得随着年轻一代成为廉航乘客的主力军，他们的消费观念和旅行习惯会对廉航市场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他们注重性价比嘛，愿意在旅行当中去寻找更多的优惠和便利，但是呢年轻人也很注重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旅行体验。这种消费观念和旅行习惯的变化也会促使这个廉价航空公司不断的创新和改进。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的需求，他们需要提供更多的灵活和多样化的服务选项。所以这是一个看起来像是在博弈，其实从长远来看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我同意这一点。
对，好，那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谢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奇诺先生，奇诺娜娜。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那这个麦克拉普斯瓦迪卡。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